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今天非常高兴能在刚刚在华盛顿重生的季风书院做活动，而且是和蔡霞老师一起。播客的老听众对蔡霞老师应该非常熟悉了，他出生于军人家庭，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共党建。2020年他因为批评习近平而被开除党籍。今天我们谈一个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习近平能不能复辟毛式社会主义。蔡老师您好，您和习近平是同一年出生的，对你们这一代人来说，毛泽东和共产党意味着什么呢？
习近平其实对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要分两大部分。因为那个习近平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高官子弟，他的父亲后来曾经在文革之前当到国务院的副秘书长，那么因此他就是跨于太子党和红二代的高干红二代之间。大家知道那个中国人有句老话呀，城头变换大王旗，甭管你是国民党在台上共产党在台上，所有的平民百姓他都要靠自己的劳作去获得自己生存的资源。所以我们讲哈，你不管你政治怎么变，民众都是要生活的。但是对于共产党的孩子来讲呢，不一样。当他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这部分孩子包括我在内啊，就说都是获得一种比平民老百姓的条件要好得多的生活环境。他内部的这个等级是非常的分明，而且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我想讲，首先讲说共产党和毛泽东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来讲，它首先意味着衣食父母，就是他用特权制养活了这么大一个特权阶层，包括养活了特权阶层的就是家里的那个孩子们和家属们共同享受，这是第一点。那么因此呢，由此特权阶层的生活其实和体制外的平民百姓的生活它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差别就在于说，当平民百姓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特权阶层它没有那么多困难。比方说我们讲饥饿，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全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但是你看到哪一个特权阶层的孩子被饿死过？没有，他们最多就是说可能缩减了特权的供应品而已。所以我们讲这种状况下，对于这些人的孩子包括我在内，他对这个平民的这个生活这种苦难或者这种痛苦很少有切身体会，是没有的。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当习近平上台以后，凡是中国出现了大的这个自然灾害吧，他从来就没有到过第一线，在第一时间到第一线，你没见过他。包括这个2020年的这个就是全国蔓延全国的这个疫情，大家都可以看到。但是历代的原来的中国共产党那些领导人呢，好歹这个制度肯定是个集权制度，但是他们都是在第一时间到灾难现场的。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出身不一样，他对社会实际生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就我们看电视新闻里面习近平特别喜欢去揭别人家的锅盖呀，去开人家的冰箱啊，这个是为什么你觉得？
我觉得他这种东西啊，就是可以这么讲，我们讲哈，他想当然的认为我是一个领导啊，到你们家去揭你家锅盖是对你的关心啊，是吧？这表示对你家的关注啊，所以被揭锅盖的农民和那个当地的人都会觉得非常荣幸，谁谁谁到我们家来过了。但是说过来，如果你换一个平民老百姓到了这家人家去，你随便跑人家厨房里揭个锅盖，那个主人会是什么想法？你自己会到那去揭锅盖吗？不会。
那您觉得他是真的关心老百姓吃什么，然后冰箱里有什么吗？
做姿态呀。所以我们讲说这种做面子上的东西啊，都是中共他的一种宣传的需要，但实际上他是没有对人民的实际生活的感受的。所以我想讲的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可以这么说，就是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 对于我们这一代孩子来讲，那就是包括全中国的人都在内，它意味着我们的思想底色是被他们给塑造成型的。因为你从小到大要教你什么呢？首先教你就是共产主义信念，是吧？那个就社会主义方向道路。坦率的讲，今年这个就是75周年的这个中国的建政的这个庆典，我看到那个广场上的孩子们在那儿唱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歌从小我们唱起，到儿子唱起，到孙子辈唱起，到现在就是他们一代一代的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讲培养共产主义信念。所以他这个集权意识形态，他毒害的不是仅仅一代人，他现在一直在毒害几代人，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他对于整个这个我们讲的观念，基本理论基本观念都是毛泽东思想啊，马列主义啊，这些东西他是拿这些东西来就是训练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讲到，就是中国在49年以后的这种就是闭关锁国的状态，所有人可以讲是没有文化的一代人，中国人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没有文化。为什么这样讲？老民国时期的那个时候，你说在战乱年代，它毕竟和西方世界是打通了的。49年以后，中国没有出现过打架，除了我们讲改革开放以后啊，就是说对外你连一门就是工具的交流的语言你都没有，对内你讲说你中国人吧，你连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你也缺乏。所以你讲有文化吗？其实这一代人可以讲是没有文化的一代。第三点，共产党给中国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底色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是缺乏爱的教育的这一代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当中啊，就是他的那个很强烈的情感表达他是不表达的，是吧？那么到了那个就是49年以后呢，基本上他教你的那个情感表达就是仇恨。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就什么仇恨美帝啊，仇恨日本啊，仇恨什么地主啊，仇恨资本家呀，仇恨阶级敌人啊什么的。只要你是所谓沾上了那个政治上的那个反革命啊之类的哈，然后你所有的人你都是你看到他们全是仇恨。这样的话呢，他爱的教育的缺乏，使你正常的表达自身的这种情感他就受到一个相当的限制。同时呢，你慢慢的就是一颗心就会变得比较冷漠。为什么我们讲有时候看你现在看中国的那个网络上很多人他对这个人的生命没有那样的一个感觉，很冷漠，是吗？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其实多年来的仇恨教育对人们的思想的毒害是非常深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点。
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点 .net 的捐赠页面。就是接着您最后一点，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会用一些俚语，比如说这个什么吃饭砸锅呀，撸起袖子加油干啊，这些的你怎么看？就是因为我们是要讲他是会不会复辟这个毛氏社会主义，我们要讲他的一个世界观，他的这个思想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他为什么老喜欢用这样一些词来说话呢？
首先毛泽东那个时期啊，他是一个闭关锁国的一个时期，所以呢在中国是没有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基本概念的，这个概念是在后来形成的。那么其实我们等会要讲到它落后于时代，是吧？而这个吃饭砸锅呀，那个
撸起袖子加油干
加油干啊，这些东西，还有说三道四啊，还有这些话，所有这些话你都可以看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孩子们没有文化的表现。他说的这些话过去叫一种在中国大陆说这叫接地气，接了个什么地气呢？接了个地痞的那个痞子的那个语言的特色，你知道哈。其实我想在这说，就是 2008年习近平到中央党校的校长，结果习近平呢就说中央党校姓党，所有老师都必须讲与中央精神一致的话，如果你们谁觉得委屈了你们自己，那你们自个儿想想办法。我当时在那是2008年的那个暑假之前，我们最后一次教学总结会议，常副校长传达这个话，我不知道是常副校长说的。我当时在下面的第一本能反应，我就说共产党什么时候变成了黑帮啊，我怎么听着跟那个黑帮老大威胁人呢、啊、我当时就非常反感这个话。后来别的人悄悄地告诉我，那不是常务副校长的话，他是传达上面的话，我立即就明白传达谁的话。到了2009年，现在外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特别有那个影响力的话，叫什么吃饭砸锅。那习近平的第二次就2009年威胁中央党校老师，就说别忘了你们吃的是共产党的饭，但是有些老师在砸共产党的锅，就这么说。然后我当时在下面又接了一句，我说那共产党吃的谁的饭，我说那帮官员天天都在炸老百姓的锅，我说难道上面不知道吗？哈，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这些话你听着它都是一种带有是没有文化但接的是地痞的话，所以这是一点。我就讲第二点，它就能反映到权力意志的骄横，是吧？他有权他就能够这么去统治你，因此他对全中国人民的这个思想意识形态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我们讲哈，他这些东西都是比较那个什么。
那既然我们讲这个习近平能否复辟毛式社会主义，您能讲一下就是中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还有就是说您如何定义这个毛式社会主义呢？
好，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第二次的历史问题决议当中，他对那个毛泽东做了一个就是评价。那么当时他的定调是什么呢？就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实际相结合，所以他就有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说法。那么这样的话呢，说毛泽东呢，他是在晚年犯了错误，就晚年犯了错误，所以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啊是个什么状况呢？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啊，就是他把中高级干部包括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问题的那些学者们专家们一起招到一块，我们叫四千人大会来讨论这个中国文革期间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和这个吸取教训。当时在这个四千人大会那个内部进行的时候，各个小组已经在就揭毛泽东的这些问题了，已经在批判和否定毛泽东，但是这件事情被邓小平给阻挡了。大家可以看邓小平文献的第二集，他上面就讲到说，如果说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能做好的话，我们宁可不做这个决议了。他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否定毛泽东，只能说他晚年是有错误的。如果说否定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没有合法性了，共产党就得垮台。所以在这种情况阻挡了全党对这个毛泽东的错误的这个理解。因此我们讲所谓的毛式社会主义，你怎么去看毛泽东的这个，我个人是认为就是中国共产党他没有批判过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和列宁嘴里的社会主义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党的领导，就是这是列宁提出的，不是马克思提出的，就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一定是那个共产党领导，而且是一党领导。这个这是列宁在1917年以后1918年的时候和当时苏联还存的那些个社会各个其他党派争论的时候他确立的。那就意味着共产党一党执政，一党掌握所有权利。第二条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呢？公有制。所谓公有制，1949年到1956年之前干的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所谓的一化三改，搞的是最终说到底是共产党垄断所有资源。而这个七年的这么残酷的剥夺私有财产，来这么残酷的进行国家垄断，他在八大报告上盖了一个政治正确的章。八大报告就是总第一个部分，他就是讲的1949年到1957年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他当时连说我们工作做得急躁冒进都没有， 他就说做的工作好，这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什么基础呢？一个就是巩固政权，一个就是剥夺资源，就抢夺资产。所以只有这两条有了以后，大家才能看到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提出不同意见，他想定你个右派就定你个右派，是想把你弄到哪里去改造就改造，想不让你工作你就没有大学的老师的职位，包括到现在都是这样。那么我们讲说1958年以后的人民公社大锅饭，然后到1959年到1961年饿死几千万人，大家看到中国没有发生这个民乱啊，是吧？那么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人都在共产党的手里捆着。如果说你要离开共产党，这你个人造反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国家的力量和你个人的力量没法对比。第二个就是，哪怕城市里的所有人让你工作，你才有权利去工作，给你分房子，你才有房子住，连结婚都要领导批，你的孩子上幼儿园也得领导批。所以我们讲哈，人这个制度把所有人都捆死了，它的条件和它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公有制。所以我们讲，这就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希望大家去看看那个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吧？《通往奴役之路》，他讲的，他其中有两章嘛，四章，第四、第五章，我印象当中，他讲的就是这个资源的垄断问题。所以我们讲哈，这个是毛氏社会主义的本质在这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么所有的这种做法它就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一条就是垄断所有资源。
改革开放以后呢，中国人经历了一次思想解放，您认为就是思想解放的大潮，就比如说关于自由主义、宪政、市场经济这些观念对习近平有影响吗？因为他每次出访不都列好多的这个书单嘛，有很长很长的书单，来美国也是读，说他读过联邦党人文集什么的，这些您觉得读这些书对他有影响吗？
我觉得习近平那个读书的书单啊，我觉得是那些读过书的秀才替他开了个书单名字，是不是他自己真的读过其中一本哪怕两本，我都持怀疑态度，我都持怀疑态度。为什么这样说呀？其实改革开放以后是对平民而言，他确实由于中国共产党松动了，就是说他松动了这个统治，然后这个时候大量的东西传进了，很多人在那个时候读书热，很热。而中国共产党党内呢，内部的一些孩子们读什么书呢？包括一些高官，就是他们读的是灰皮书和黑皮书，那是讲的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出现了新的这种统治特权阶层，然后是那个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些人对自己这个党这个制度的反思。那么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也有一批的孩子是读这些书的，但是我觉得习近平他们没有读。为什么？你就看他的语言，他自己的语言是没有讲过改革开放的，但他要造念文件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念，是吧？念这个文件里面有。而如果说离开了这个，你听他哪句话，你觉得他这个话就是，我觉得就跟那个，说个难听一点，就跟棺材里爬出来的人一样，因为他跟这个时代完全是隔绝的。而跟这个时代完全隔绝，不光是他一个人，我觉得高层的红二代当中有一批人跟时代是隔绝的。我当然就不点名了，就是说2011年12年我们在香山开会的时候，我当时跟一个高层的一个红二代，我们斗得很激烈，就是在那个会我们叫争论的很激烈，不打不成交啊。那个时候他是替薄熙来讲话的。
关于重庆模式是吧？你们争得很激烈。
对，通过这个内场的激烈争论，这个他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他是谁了，彼此还有个认同。什么认同呢？都是共产党的孩子。好，这样的话我们私下里就有交流啊，就是讲。结果我一听他们讲话，我就很吃惊。他们开口是美帝国主义，是吧？还是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他开口是这样的话，我当时就非常吃惊。我想，这都改革开放30年了，怎么还是这一套语言呢？就是说，这就是当你生活在体制内的时候，你不感受到外部的这种潮流的时候，你自己的生活无忧，你不需要去考虑外部的变化对你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影响，你不需要考虑这个政策的改变对你的赚钱还是亏本有什么影响的时候，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那您觉得，就比如说习近平，大家总是至少在他上台之前，很多人对他有各种各样的 幻想或者是设想吧，因为他在浙江在福建这都是沿海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就很多人就认为他肯定对这个改革开放
是有
对这个民营经济市场经济是有感觉的。嗯，你觉得和他这种红二代的这样子的一种出身背景，就是完全他后面当官的这几十年都对他没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没有影响。为什么这样说？大家觉得可能我说的太绝对，不是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啊，大家知道一个是等级制，一个是人身依附关系，它不是一个现代政党。我们讲，所以呢，他这个人身依附关系就决定了什么呢？下级必须看着上级的脸色说话，然后下级必须就是说顺应上级的话去讲，哪怕你那个话说的再不对，没人给你指出这话是不对的，而且呢，就是会顺应着你的话去说。然后这样的话呢，反馈给他的消息是他很有能力，他很有水平。那么这样他自己呢，又把这个话就连续不断的说，人们连续不断的去接受这个话，而且没有人公开的指出你这是有问题的，他就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循环。这种负面的循环就强化了他脑子里的某些固有的观念。这就是我们讲那个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高层有些东西反应的迟钝和反应的慢，不到危机时刻他们自个儿不拐弯，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因为他这个我们一直在讲中国共产党，尤其到习近平上台以后，你可以看到他的决策在常人看来是违背常理的，但他就能把它拿出来，他说的再与实际情况不符，但是所有出来的文章都是一片赞歌。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他党内内部的真实关系是人身依附的关系，所以我们讲这种状况下不会改变他们的这些个思考问题的基本观念，也不会改变他用词的那些。所以我们讲他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领导人他获得的信息和真实情况的反差，由于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由于这个下面和上面内部的那个信息反馈传递的机制的本身的局限或者缺陷，导致了他们对很多问题是误判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嗯，就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国际畅销书，好像是卖了几千万本，这是新华社报道的啊。您认为他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哪些关于权力和权术的知识和做法？
我觉得是这样。你不要看习近平的书啊，就是洋洋洒洒几千万言了吧，还是几百万言，反正他们说就是整个这个网上说他这一套书有多少多少本，是吧？但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就共产党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两条，一条就是权力，就是党的领导，一条就是控制所有资源，垄断资源。那么这两条是毛泽东在掌握权力以后所做的最根本的东西，而到了习近平这儿，他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讲说他在治国理政的这个从毛那儿学到的什么，如果要把这个再接着讲，我觉得他是讲三条还是四条。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你看他在上台以后，他反复的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其实到现在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啊，没有看到，所以就国企的内部的改革，然后到后来习近平上台以后又搞国企改革。所谓的改革就是把国企已经走向市场经济的规律，挑选那个市场经理人才，市场挑选那个会经营懂经营的人，成为国有企业央企的那高层管理人员。他后来又把它扔掉，他要做党管干部。为什么？他就觉得党的领导在国企里面削弱了。所以我们讲就是坚持权力不放，这个在习近平内核你是看得非常的清楚的，就是抓住权力，牢牢抓住权力不放。他们把党的领导理解成就是抓权。而在毛泽东那个时候他也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不是有一个高饶反党集团吗？高岗东北局的书记，饶漱石华东局的书记，两个人在过去是没有交接的，但是毛泽东把他们俩捏到一个反党小集团里边去，是吧？那么实际上那个是什么呢？是中国共产党在进城以后要搞经济建设，那就不需要你武装闹革命的这个姿势了，他需要的是你懂得城市那个经济怎么运行的，你要懂得现代的经济知识这些东西。那么哪些人是在中国共产党里面算是这部分相对是比较熟悉的呢？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陈云，他们这些是比较熟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毛泽东觉得因为缺乏这部分知识，他在这个领域里边他没法开口，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权力会大权旁落呀。 所以他就很担忧这个东西，然后来干什么呢？然后好，他就从东北把高岗调到北京来，高岗调到北京来干什么？牵制那个周恩来，牵制刘少奇、陈云、薄一波、邓小平他们，就是牵制你们这帮搞城市、懂得城市经济的人。周恩来首先是把33个政府的委员会和部门分了1/4给高岗，然后第二步又把是那个就是分给他八个部门，然后又给他八个部门，这样就等于那个周恩来就削了自己的一半的权力，就是知道毛泽东在忌讳他嘛，就给了这个八个。然后呢，高岗是一个就打仗出身的人，他没那么多弯弯绕，就我们讲弯弯绕就是脑子里想的没那么多，他是个大炮筒，他直接了当说毛泽东派我来是干什么干什么的。这下好，这个话就被那个就是陈英他们就抓住了，然后就党内就开始就是说你要分裂党，你要破坏党的团结什么好。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开会，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毛泽东躲到杭州去了，然后呢就没有参与这个会议。高岗在那个会议上受到那么多批判，他满腔的委屈啊，然后呢会议过后他就跑到杭州去跟毛泽东去诉说，结果毛泽东不见他。不见他以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这就使得高岗绝望了，然后高岗就自杀了。
对，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毛泽东是很强调权力控制在自己手里的。那么因此我们讲说到了林彪那个时期，就文化大革命说有钱就有一切，对吧，哈，就是那个就是丢了钱什么都丢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控制对共产党来讲它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对毛泽东对于那个习近平也是如此。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垄断资源，这个我刚才我们已经多次提过就不用提了。第三条，就当他学会从毛泽东那他学会什么，一切都讲政治。中国共产党在49年以后的治国理政，他没有一个真正治理国家的概念。我们讲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形成正常的生活运转秩序，它靠的是什么？它靠的是法治啊，就是你形成一个正常的社会运作的秩序。而毛泽东呢，来这个过几年来一次天下大乱是吧，搞一次政治运动，每到搞运动的时候他靠的是中央出政策指导运动，搞了50多场、一搞运动他就要政策下达政策文件，就是要划分这个什么什么类啊，什么东西怎么指导，所以他从来没有建立一个就是依法治国的这个理念。到了习近平这儿，大家都可以看到他每一个事情都是搞政运搞运动搞运动式的来做，然后他接过了所谓的法治的那个理念嘛，他把那个就是法治和运动是合在一块儿干的。就过去我们讲搞政策，他现在讲我也立法呀，你可以看他立了很多法。但是你知道法治和政策有个根本的区别在哪里？不在于你有多少条，而在于这个法治管的是谁。法治管的是有权利的人是吧，是维护公就是民众的这个基本权利的。但是呢政策呢是自上而下的指导，管的是下面的人，权力本身他是不管的。所以这是政策和法治的最根本区别，不在于他立多少。所以我们讲他把那个以政策治国改头换面，我也依法治国，我也搞宪法治国的，但你看到他是把自己的权力放在外面，把他以下的所有人都管起来。这就是我们讲他跟毛泽东那儿学来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党内搞几派是吧，
这就是我们讲哈，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大家所讲的派，现在不是海外的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有派吗？有派，江派啊，团派啊，现在什么福建帮啊，什么浙江帮啊，这些东西的。严格的讲，我想先说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这个派别和这个现代国家和西方文明世界的这个派别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西方世界现代政党内部的派别是指什么？是指的你政策主张的不同，是吧？而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派别是什么呢？它就是在整个抓权大家是一样的，然后是我跟你过去走得近，我就跟你是一帮，你跟我在一块就认识的时间长，我就一帮。这就是我们讲，这就过去中国传统文化讲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我这是第一点。第二，中国共产党内不存在西方政治所理解的党内派别，它只存在什么呢？我说帮、三头。我说它的那个就三头是指什么？是指的那个就是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装闹革命的时候啊，什么井冈山地区的根据地啊，和这个什么陕北根据地啊，还什么什么地方的根据地，它不同的根据地就成为后来这些人出来的不同的那个的他的大本营，这就是山头。帮是指什么呢？帮是指就是你和我，我们俩的就是就是互相提携呀，互相什么，然后我们就变成了一帮。它里面只存在这种利益之分。它不存在政策路线的这种根本之分。你现在看到中国党内，我们讲说有改革派，但是他是极尽全力要把你打掉的。他占统治地位的就是保守这个党的那个权力，然后呢，他要就是尽可能的维持这个党往前走。所以我们讲说，那个中国共产党内部，你用这个西方政党的派别去看它，客观上讲它是不存在，但事实上它又存在派，为什么？这就是。这个中国文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分而治之。领导人要想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他得要想办法把下面的人分成各个不同的团伙，
对，
团伙，然后帮帮团伙，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要想得到领导人的这个支持和肯定，所有人都要到领导人那儿去争宠，是吧？然后互相去告状，告状，然后领导人表态支持谁。谁就可以上去，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拉一边打一边，下次就这次我是拉了这边打了那边，下次打了那边拉了这边，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所谓的派别斗争，你看来看去大概就是这样的状况。
就我自己感觉啊，就是从90年代到习近平执政之前，就是到胡温时代吧，中共并没有说把这个毛泽东思想真的就是当回事，或者就是嘴上说一套吧，实际上好像也并不是当回事，就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工具啊或者口号。我不知道，就是说第一这么说是不是准确，第二就是说习近平真的是相信毛泽东思想吗？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中国共产党你去看他的党章，你看包括宪法，在2018年修宪之前他都写得很好，所以呢我后来有人说他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确实是如此，就他那个好话呀，就是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也可以，都有。因此毛泽东的那些东西都是这样。比方说毛泽东讲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不对哈，不是那个绣花什么的，不能搞温良恭俭让，那就是武斗啊，是吧。但是另外方面毛泽东又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就这类的话，比方说抓革命出生产。那你好，你就看到抓革命对不对，对。出生产要不要，也要。所以你就看像这一类的话，
就是既要又要，
对，就是既要又要嘛。所以我们讲它既要又要还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它的一套话术的基本的构架。那么就是习近平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他把这套东西他都是学会了的。那就是，但是呢，他对那些具体的语气啊，具体的那非常好听的那些理念，是不是真的能够接收下来呢？我觉得不是，因为他整个这个党，他对理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东西。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说信奉哪个理论的，因此我们讲哈，真正的理论他们是没有的，但是实用主义的方法他们都会学会了的。所以我们讲哈，中国共产党他没有信仰，他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对待理论，什么时候需要什么就什么时候拿出来用。所以这种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为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服务，这个几代人都是如此。
那我们再说一个问题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啊，就是在继承人问题上，习近平会不会学习毛泽东呢？
继承人问题上，我觉得习近平学不来。
学不来。
学不来毛泽东。为什么？大家看到就是暴力革命以后，毛泽东到了49年以后，他也会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然后他要想在党内要培养接班人。然后三个，你看刘少奇，他后来跟他政见有分歧，把刘少奇给搞掉了，是吧？然后接着是林彪，然后哈林彪，然后把林彪搞掉，然后就是王洪文，然后就是毛远新，然后最后他就要华国锋比较憨，然后就可以用上来哈。但最后你就看到，凡是自己来决定继承人的，他马上就碰上东宫太子和皇上之间的权力之分，这就是我又要立你当太子，我又怕你分我的权。这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存在这个问题，所有这个只要不是民主政治的选举公开的竞争所出来形成党的一个领导级领导人的话，他一定存在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习近平他在这个时候，他想交给自己的哪一个后人，原来讲那个叫陈什么来着的陈敏尔，然后不信任，是吧？ 然后现在不敢再在自己的所在这个帮这个帮那个派里面选，选他的孩子有可能吗？我觉得没有可能。选他的那个夫人彭丽媛可能也没有可能。毕竟中国共产党他就是中国是一个讲惯例的国家，讲惯例。他你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你凭什么上去？所以呢就是这一点呢他是不可逾越的，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讲他专制统治者在权力交接的时候发生了血腥的内部的那种残杀。你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毛泽东和林彪的，他都斗得非常非常的惨，对吧？但是到了习近平这儿呢，就是他如果想要那个把自己的孩子弄上去或把夫人弄上去，我觉得将来有可能像这一幕就有可能在他们家里边的人身上出现。
这一幕指什么呢？
就血腥啊，
血腥。
其他的
你上次跟我说中共是个列宁主义政党，他只能是血腥交接，是吗？
对啊，
就是
如果他要这么做，
邓小平搞的隔代指认什么什么指定这样子的，还有就是有任期制两任这个，实际上是想要避免这个，是吧？习近平自己给废掉了。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当时在中央党校时候啊，有一个说法就是。邓小平看到了这种接班的血腥制，所以呢他就规定就是两任，两任以后就隔代指定，隔代指定，在这个隔代的这个十年当中，这些人这个人慢慢的培养，像胡锦涛就是属于1992年进去嘛，胡锦涛在十年在中央的常委里边他待了十年，他知道中央的运转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讲后来邓小平就是强调，等到习近平真的就是接了这个班的时候，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这种宣传讲，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和平的完整的交接了最高权力，他解决了列宁主义政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列宁的那个苏联党，从列宁到斯大林他就是很血腥，斯大林死了以后到赫鲁晓夫之间又有什么贝利二啊贝利亚啊这些人的那个斗，是吧？好，然后我们讲好到赫鲁晓夫以后，然后赫鲁晓夫又是被人家公平政变拿掉的，所以呢讲说国际供应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解决过。所以到了胡锦涛接班的时候呢，共产党的宣传就是他第一次和平的交接了那个，觉得解决了列宁主义的这个政党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到了习近平这儿呢，我觉得又回归了，又回来。回到就是他想做终身制，然后他要想在合适的时候把权力交给他认为的人。我觉得这个党内如果要大家都被他拖到那个船要沉要翻的时候，我觉得就会像那个毛泽东去世以后的那个再一次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那个方式，有可能。
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习近平能不能顺利复辟毛式社会主义？
我觉得很难。因为由于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形势比人强，是吧？形势比人强。那么你知道就毛泽东那个时期，大家都知道邓小平为什么后来强调一定要搞经济建设，他说时代变了，就是毛泽东和列宁时期是处的革命与战争的时代，那个共产党，你看邓小平说现在是一个全球在努力的建设和平发展的时代，我们抓住这个时代来那个加快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讲首先毛泽东的到邓小平那个时候时代就已经变了，到习近平这个时候呢，讲又过去了几十年，其实真的是时代变了，就是他在想用战争与革命的思维去推进他的这个事业，复辟毛社那个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是一个全球，我们讲不光是全球化的时代，而且是一个全球的就人工智能的高科技改变我们的人类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交流方式，包括我们的思维方式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人类生活的那个秩序和制度面临着现代文明的影响和巨大的冲击。这个和习近平脑子里所想的毛式那个社会主义的那个大的外部环境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大家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看它不断的在封墙，但是不断的外面的信息传到里面去不超过20个小时，我能看到的就是大家就用各种各样的翻墙的软件，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做，是吧？这就是说大家都在利用高科技。
它和毛时代是没有办法比的，是吧？
对，
从信息流动方面就
对信息就没有。你想为什么当时农民那个饿死了几千万人都没有人造反啊，没人知道，
不允许串，
对，不允许串联，然后呢信到了邮局就被截下来。所以我们讲这个这就是时代的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就是中国不一样了，中国不一样是改革开放以后 很多人都是出国来的人，很多人现在就过去我们讲海外关系那个话是非常的
非常重、是吧、
啊、非常恐惧啊、
嗯、
有海外关系就意味着你们家有反动关系、
嗯、
是吧，而这些人在当时的六亿中国人中间确确实实是很孤立的，但现在你看有多少人家没有海外关系，包括我们讲共产党的高官共产党的处长以上的孩子有多少人不在海外，是吧，他们也会把很多情况告诉到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讲哈，这个中国已经改变了，它不再是像过去封闭环境下你那么容易控制人，那么容易统一大家的思想，现在做不到了。所以我觉得信息墙就是防火墙的推倒，让人们的信息来源多样化，让我们的眼界打开，这个是在这个几十年当中逐渐逐渐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是做不到的。
那我们下面就提问吧。我重复一下那个问题啊，给我们播客的听众重复一下问题。他的问题是说，就是中国从49年到现在总是有一段紧一段松，一段紧一段松，反反复复，就是中国的是不是，这是你是把它定义为一种自我修复能力是吧，是一个集体领导政府意志的共产党的意志呢，还是一个社会的这种的一个纠正能力，就是以后会不会还是我们就是现在也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情况，以后还是会又会过一阵子又会松了下来。
嗯，这里面首先讲就是说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和西方政党它有一个钟摆向左，过几年向右，再过几年向左，再过几年向右。这是他的一个制度的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个在西方国家都有，大家可不要拿这个思维模式来套中国，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首先讲集权制度的根本，它是需要第一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而这个权力地位的政党是不容动摇的，它的所有在允许的范围之内都在它我统治你的这那个范围之内，这是第一点我还讲。而西方政党是这样的，只要这个制度存在，是吧，这个制度保护了全社会的所有人的这个基本的利益，达到大致平衡，哪个党上台哪个党下台，这个东西是可以有激烈竞争的，但是它不影响人民的生活。中国不是。中国说当你要动到他的一个根本的这个政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他管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8964的开枪。那个东西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生死相关的时候，他不考虑的是人民的利益，他考虑的是这个政党能不能稳固自己的政权地位。到了89年的我们大家看到的学生运动，学生只是提了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幻想抱有希望的，就是说希望就反贪污反腐败反这些东西，对吧，好，但是他最后把它搞成了这么一场那个就是开枪屠杀的这么一个做法。所以你看到就实际上他当时的宽松是因为共产党自己也需要宽松，他否则他这个经济他搞不起来，然后这第一。第二，2000年的时候三个代表过后不是你要加入 WTO， 你知道加入 WTO 给我们中国提了多少条件吗？结构性的改革，你还不是市场经济，你现在仍然是一个权力控制的所谓的市场经济上，所以你要想进入 WTO， 那你就得改革，你就得改那个市场竞争的依法公平竞争，是公开透明法治那样。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好像是比较宽松，他不得不宽松，不宽松他连那个 WTO 他都进不去。这一条。第二条我一直想讲的，中国在2000年以后到2006年之前这个六年，中国在那个互联网上非常宽松，什么声音都有，什么话都有。那个时候是做了一个什么，因为我们是在体制内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然后说他没文化吧，他真就不懂什么叫互联网，他不懂得互联网和这个你可以一手控制媒体的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过去就是只有报纸只有广播，报纸和广播是单向度的，就是只有他那个领导办报纸，就是官方办报纸，就民众只能读报纸，哪个民众可以在中国办报纸办出版社搞图书出版，没有，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搞。但是到了互联网呢，它就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可以当记者，人人都可以发声的一个东西。当初中国共产党完全不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最早的那个搜狐啊，张朝阳新浪那些人都是，我说那一段时间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懂得互联网。 所以他们趁着共产党不理解互联网，不懂互联网的时候，他们来了个野蛮生长，
对，
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你知道哈？这么一发展以后，后来到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了2006年、07年以后，群体事件，因为你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的改革发展，它是不平衡的，所以它表现在社会矛盾上，就是各种各样的群体事件不断的发生。这个时候他们就意识到这个互联网是要大力控制，这才意识到就是群体事件可以到网上第一时间就发出去了。所以当时对党内的要求是什么？第一时间到现场，第一时间做反应。过去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哪里出了事情，你发生了半天以后你到现场然后指挥怎么做，那已经算是反应快的了，就半天。现在不行，因为是你要不发到那个网上去，那民众就发到网上，谁抢到第一声谁就是舆论的主导权在。所以他要讲控制舆论主导权，他要第一时间的发布消息，把这个舆论的声音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你看到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宽松并非是共产党自身的一个完全主观愿望，它是客观的，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全球化呀、高科技啊这些东西。完了以后你就看到就他的那个就是封网禁网越来越严，越来越严，就是这样。那么好，他不是一个20年的一个钟摆摇过来和摇过去，他不是，他和外部世界的变化是有关系的。那么现在呢，大家现在看那个习近平到走不下去的时候会不会再来一个摆，是不是？那么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出现什么，就是说这几天啊，他们75周年的那个国庆招待会吧，国庆招待会的那个一帮元老都出台了哈。
嗯，
你知道这帮元老出台，坦率的讲，所有这些元老，我个人看他们为什么出台，他们其实就是对于习近平的这个治国的这个十来年，人人都知道治糟糕了，但是场面还得撑，毕竟大家都是这条船上的人，这个船不要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会就是保住这个船不翻的前提下，内部做一些政策调整或者一些东西调整，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它这个趋势并不等同于西方国家、西方政党的那钟摆摇，它不是这样，
是两个性质的，
哎，两个不同的性质。还有一个就是，它现在这种做法越来越使得这个就是集权统治，它开始走向一个衰败的过程。
嗯，
它只是在衰败趋势下的一个调整。如果要让它就是真正的从根本上调整，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政治上的一个大的变革。它自己改，它又不肯。然后现在就是照着拖拖拖拖到最后，你拖到最后的那个阶段，我现在就觉得中国很有可能就是属于一个，要不就是内部政变，这些人就是重新有一波人上来做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和路线的调整。而这种调整，社会它也必须要对社会松动，只要对社会有所松动，这个现在的民众就不是20年前的民众了。那么提出进一步的民主自由的要求，那会比过去我们设想的步伐要来得快得多。
嗯，我们再来这位女士。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提到关于路线的问题，就是您在上一期的过程当中提到过，像在党校其实有一些自由的空间，就是党内的高层如果真的对不同的路线感兴趣的话，是有一些自由的空间让他们向您和专家提问。我比较好奇现在还有这样的空间，就是党内去讨论或者去设想不同的路线的可能性，党内还有没有这样的空间？然后再如果可以的话，这加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对您的关心，您最近的在海外的这几年，像您刚才也说观点的改变很容易，思维模式的变化并不容易，然后比较好奇就是您的思维模式这段时间的变化，还有您这一段的分享。
好，我想说的首先第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他在每到发生重大的挫折的时候，他党内会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你无论是讲他的政策还是路线，他确实会有党内有不同声音。你像庐山会议，大家看62年7000人大会，就都是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是吧，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一系列东西，他都是每一次这些重大的党内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他都会以政治的那种方式表现在中国社会，甚至引起整个中国社会的曲折，就是他的社会的震动。 这个是大家都能看到的这些东西的，但是它始终形成不了派别，它形成不了，因为这个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上，列宁主义政党从来不允许派别存在。因此呢，每一次你都可以看到的是代表人物某某某某领导或者某某某某官员出来讲了一个话。你看那个就是彭德怀，彭德怀提的那个关于大跃进的这个问题的严厉的批评，其实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他就不能成为，最后还变成一个反党小集团，对不对？这就是说他从他到都是一个人个人出来，而每一个人出来而不形成一种组织上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个人的出来是承担很大风险，他的勇气要非常非常的什么，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内哪怕你个人的声音，他很难做到改变这种错误，整个这个党丧失了一种自我纠错的能力。结果到了船撞了南墙，撞得要翻的时候，大家要想要那个时候往往就是比较难。
那您现在觉得还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内有可能出现像彭德怀、像赵紫阳这样子的人吗？
现在我觉得就是在职的官员当中，我觉得很多人心里很明白，是在没有勇气站出来。这个是老的，你像常委们哈，就是凭资历在党内说话，这个是有可能的。但关键就是这些老常委们，他们是不是都干净？如果有不干净的话，就是不拿你开刀，拿你家人开刀，你还敢不敢讲？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这十多年来，就是说可以为所欲为，他抓住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讲哈，这个党自我纠错的能力是相当相当，那我不能说他百分之百没有，但是我觉得他是很难的。
他刚才还问了您现在在这边生活怎么样？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在我来讲哈，我觉得是问可以换个方式问，你什么时候开始思想开始往这边转的，是吧？然后你转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好？我想先说就是。因为自己是共产党的孩子，坦率的讲，我们讲共产党下的蛋，
下的蛋，对
对, 对，共产党，我这原来跟严厉说，我说一开始讲哈，我们这些人，包括习近平这些人，都是共产党下的蛋，是吧？因为生在红旗下，党在新中国，是不是哈？那么你所有的东西，衣食父母是他们，然后你受到思想教育也是他们，然后等你长大了以后，我一辈子是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我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这个党有很大的问题？那要想到2000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做那个三个代表的那个片子，我才知道意识形态是拿来骗人的。然后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始终有一个幻想，这个党可以改革呀。所以呢就一直觉得它是可以改革，可以改革的。一直到了习近平上台以后，你才知道它是不可能改革的。然后你现在再倒过头去回想，为什么八九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为什么到了那个江泽民和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能干这个干那个是吧？为什么胡锦涛的后期他也不断的趋向于保守，是不是？然后你这时候才知道，你才去挖他的根本，你知道从本质上讲他是不会改革的，因为这个政党的性质和这个制度的性质决定了这些东西的思考，是我在2012年以后才开始思考。因为习近平的那个明显的后退反动，我们从小到大说那个国民党反动派这六个字是连在一块儿的，国民党就是反动派。后来我才明白，只要你逆世界潮流而动，逆时代而动，你就是反动派，甭理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共产党一样是反动派，知道吗？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那么好，当你从这个观点，你意识到这个观点，我自己的观点开始改变以后，我就然后后来就被迫留在这个地方，然后就留到现在哈。在我在海外，我看到了很多，我们坦率的讲，我看到了很多出来几十年的海外的一些人士，当初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是非常英勇的，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的很多人的思维方式，仍然是共产党教的那个思维方式，就是说非白即黑，我们有时候讲叫两极管的思维，是吧？非白即黑。所以后来我才意识到，观点是容易改变的，思维方式是一个很难变化的东西。如果你思维方式有所改变以后，我觉得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人，他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根本的改变，你的立场，你是站在共产党的那个立场上维护这个体制，希望他好，希望他改革，这就是我过去，我不断的希望他改革，不断希望他好，希望他往前走，但你始终是站在体制内的立场去讲话的， 人们是站在体制外的平民百姓的角度看这个的，我是站在体制内看这个的，所以你就要考虑到你什么时候能够像平民百姓一样的考虑到，就是这个民众的那个生存，民众的这个状况和民众的境遇，和为什么和体制内的人和我们这些孩子的思想反应那么样的不同，就是你就意识到其实它后面还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你站在哪里，你的潜意识是在哪一层面。所以我觉得我是逐渐逐渐逐渐这样子过来的。
蔡教授，袁女士，今天很荣幸啊。郑永年的话，他提过一个党内多元的理论，就是说共党它是一个开放的政党，共产党它本身是开放，所有类型的社会精英都可以加入这个共产党，通过这样一种制度达成一种社会阶级的流动。虽然是一党制，但它是一种开放的党制，然后相比于西方的一些多党制，它可能会更不容易导致国家的分裂。这是郑永年的观点，请问你们如何看待？谢谢。
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想先说一下，中国共产党过去的体制是封闭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红五类，可以参军，可以上大学，可以入党，可以当干部，是吧？这是文革之前，包括文化大革命当中，所以特别讲究家庭出身。中国在那个时候有一大批的政治贱民群体，他们是影响了几代人的。好，改革开放80年代以后，胡耀邦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到一直到平反到所有这些人，然后什么国民党留用人员啊，右派子弟啊，什么地主富农啊，这些都不谈了。然后大家就这个就是贱民群体，他就开始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大批的人上大学，其实都是这些人的后代。那么因此我们讲，那个时候之所以邓小平后来那么容易就一下就中国共产党受到全国人民的这个支持啊，他还能够执政下去，和这个政策是非常有关系的，你知道哈。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体制本身就开放呢？它不是，它仍然是控制在手里使用的，就是你是个技术人才吧，我要用你，但是绝对不会放你放到一个主要的领导权力的位置上去。就是我们讲哈，官和僚，政客，就我们讲的就是政务类的公务员和业务类的公务员，在中国共产党那是最开始90年代还分一下。所谓的僚就业务类的公务员，各种人才我们都可以吸收的样，而就政务类的那个一定是党管干部，全部都统在自己手里边，就是自己来决定哪些人可以当市长，哪些人当省长，什么东西的这些哈。那么好，我们讲这个体制其实它是封闭的。好，到了2000年以后，我们讲90年代的整个市场经济蓬蓬勃勃发展，就是和1992年的党的14大报告有关系。因为江泽民那时候改了嘛，他说要搞市场经济，只要你搞市场经济，只要你有一些自由竞争，那这个社会的这种各种的聪明才干都发挥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在开始进行利益分化，这就是我们讲的中国共产党在江泽民那个时代，他有一段东西他是开放的，他把那个阶级两个字改成了阶层这个词，阶级是对立的，两级的，阶层是多层次的，而且阶层之内是可以流动的。这就是我们讲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呈现出一种往前走的趋势，你知道那个时候他讲到就是先进的这个啊，不是，就是那个先富起来的人群中的先进分子可以入党，那个时候是那个他确实是给了中国人一种期待，是吧？如果朝着那个方向往前走，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也许还可以慢慢的就走向现代文明。但是这个体制是不是由此就开始开放了呢？并没有。我们讲它没有在哪里呢？2000几年以后，江泽民讲的是党管人才，管人才不是光管政治人才，他把中国社会的经济人才、政治人才、科学人才、什么什么人才全部一把抓到自己手里边，所有的人你可以入党的我都让你入党，入了党里边就由不得你了，党里边的人管起来比对民众管理中国共产党还要厉害。翻过头来讲，你在党里面，你成了个党员，成了个领导干部，我要把你弄死比你成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弄死你还容易，你知道？就国家法律规定的派出所和看守所规定的那些个所谓抓过来的嫌疑犯的权利他一概不享受，完全没有，就这个人就是说哪里去了你不知道。所以为什么任志强当初在他一失踪了以后，马上全世界呼吁寻找任志强呢？你知道我国内那些朋友包括我们都在喊呢， 你不喊他根本就不告诉你，等你喊到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情，他不得已的告诉你这个人我们被把他给留置了，因为他有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就是他要让你在党里面悄悄的灭了这个人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讲哈，他表面看他把这个体制打开了让你进来，但并不等于就让你可以真正的去掌握权力，而是把你的所有命运控制在我的手里面，我收拾你比你在外面收拾你更容易。所以我们讲哈，这个体制的骨子里它是越来越趋向于保守的。
嗯嗯，我们每期节目最后都请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我们今天在一个书店里面就非常的合适。
对，那个一本还是那个就哈耶克的那个《通往奴役之路》。
嗯，
哎呀，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给大家就是讲一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这个第二本就是米塞斯的那个社会主义和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这非常重要我觉得。第三本就是致命的致富，还是哈耶克的，我觉得就是这样。这三本是比较好的。另外就是我特别希望就大家能够再去看看中国的很多禁书。你像那个四川的那个大学谭老师写的土改。
嗯，
对，我记不住他的书名字啊，像土改。还有夹边哥纪实，杨显慧的那本，看看他，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以后的悲惨命运，再看看杨继生的那个墓碑，
对，
是吧？三年大饥荒，我们究竟这真正中国死了多少人？
对，
像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还有很多口述历史，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作为我们自己的祖先、我们的先辈，他们多少磨难。大概就是这样，我说。
好，谢谢蔡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